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金融形势恶化，政府债务独木难支啊。第二个是川普再次宣布停火协议就要签了。第三个是中企赞助世界杯下跌了3/4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大纪元报道，6月12号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中国企业目前只剩下了3家公司还在赞助啊，一个是联想、海信、蒙牛3家。那么赞助的金额是3.5亿美元。那么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企业赞助的金额达到14亿美元啊，短短4年。就跌掉了3/4啊。那么过去10多年，中国企业一直是世界杯的重要金主。万达集团2016年和国际足联签署了为期1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成为第一家跻身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的行列啊。当时呢，万达雄心勃勃啊，几个小目标就搞定国际足联。反映出当时中国企业正在全球扩张的一个趋势，那就借助世界杯国际赛事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扩大海外市场。不过到了2024年，万达集团不能按时支付这个合同的款项，国际足联终止了万达的赞助商的资格，而王健林也陷入了卖资产还债的困境。那么万达失去世界杯赞助地位，反映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正在快速的恶化。那么中国企业世界杯赞助大幅减少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转变。那么过去中国企业投入巨资啊，来赞助国际赛事，一方面企业本身啊财大气粗啊，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企业也在快速的扩张，所以这些赞助并不带来负担。但是当经济放缓，消费疲弱，企业盈利开始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些赞助就变得困难重重。不仅企业赞助减少，世界杯转播权的价格也出现明显的改变。那么前两届世界杯是中央电视台累计花费是3亿美元买的转播费啊，平均每届是1.5亿。那么今年世界杯中央电视台最初的预算是6000万到8000万啊，这个转播费差不多是之前的一半啊。国际足联后来把报价从3亿降到1.5亿，双方又谈了几个月，最后是在5月中旬达成协议，到现在还没有公布金额啊，说明不大好看啊。那么中央电视台压缩转播费的预算，反映出国内市场的变化。一方面经济低迷导致广告收入下降，转播权的商业价值也减弱。那么另一方面，中国足球长期成绩不佳，那么国家队连续进不了世界杯这个决赛圈，所以市场关注度和商业吸引力也受到了影响。那么世界杯向来被视为全球商业价值最高的体育赛事，赞助金额和转播价格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它的企业在全球化能力和消费市场的活力。那从中国企业赞助金额大幅下降到转播权的艰难谈判，都反映出中国经济从高速扩张转向全面收缩的一个转变。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6月12号表示，中国公安部、中国国安部逮捕了美国公民敏金，罪名是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那么敏金6月3号在云南昆明机场，在机场被国安人员带走，当时敏金准备参加一场学术会议。1988年敏金参与缅甸888民主运动啊，随后流亡并取得美国国籍，并且他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硕士的学位。 敏金是缅甸战略与研究政策研究所的创始成员。那么这个研究所专门研究缅甸的国内政治。那么敏金他有著说啊，他在著作中详细的阐述了中国在缅甸边境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分析中国到底支持哪些武装派别。中国官方说已经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国领中美领事协议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相关情况。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说已经获悉敏金被拘留的消息，并将会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敏金被捕的时间点很敏感，中美峰会啊，川普总统刚刚5月15号结束了访问中国，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米昂莱会在6月15号访问中国啊。那么这个国际舆论相当关注，目前中国以各种形式拘留了200名美国公民啊。敏金案件之前还没有美国公民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之后，三名湖南省应急管理系统的官员和三名浏阳市的官员一个星期之内落马。湖南省纪委监委6月11号通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应急指挥救援指挥中心的副主任任雷敏，还有就是长沙市应急管理局的副局长，都是副的啊，仲才发，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是正的，杨海，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然后6月5号浏阳市的三名官员，副市长李翔，公安局巡警大队副队长，还是副的高成建，官渡镇这个副主官渡镇应急管理办的副主任叫刘永奇落马。那么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51人受伤，按照中国这个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发生重大以上的安全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那现在它属于特别重大事故，那就一直查到湖南省。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11号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准备辞去总统职务，未来3到4个月塞尔维亚举行大选。武契奇是2017年首次当选总统，2022年连任，原本他的任期应该到2027年才结束，那现在他辞职意味着他提前两年离任。武契奇辞职的背景是塞尔维亚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持续升级，5月23号有几万名抗议者在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对政府腐败，政府执政能力不行，不满意，要求武契奇下台，提前举行大选。而且这场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导火索是2024年10月1号诺维萨德火车站雨棚坍塌这件事，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震动了整个塞尔维亚。事故发生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翻新整个火车站，诺维萨德火车站翻新那翻新雨棚坍塌就压死了16个人。这项工程参与这项工程有两个中国的央企，一个是国铁集团，一个是中交建那么事故发生之后，那塞尔维亚老百姓认为事故背后不仅仅是工程质量问题，它还有政府腐败、监管失灵、政商利益交换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而且抗议者把矛头指向中国企业，认为工程质量和透明度不行那么就在大规模抗议爆发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4号，23号不是几万人上街吗？5月24号，武契奇没有留在国内处理危机，原计划就去了中国。去了中国之后，习近平向武契奇 颁授中国友谊勋章啊，这个大金链子啊，这是中国授予外国领导人最高的荣誉啊。然后呢，武季奇从中国回到贝尔格莱德不到半个月就要辞职。过去几年，这个国际政坛有一个很戏剧性的现象，就是那些跟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之后回去就要下台啊。第一个就是孟加拉的总理哈希纳，2024年七月访问中国，回到中国也是不到一个星期啊，学生抗议下台，逃往印度啊。尼泊尔总理奥利去年访问中国，回来也是一个星期，还是学生抗议啊。那这次就轮到了塞维亚总理总统武季奇。这件事情反映一个基本的事实啊，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中国原来是依靠金钱建立的影响力开始崩塌啊。那依靠中国影响力的领导人很快就被当地人民清算啊，有钱好说话，钱没了就把你给办了啊。第五条新闻，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1号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的扩大黑监狱体系。黑监狱是什么？黑监狱就是不是正常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的秘密拘留场所啊。那么这些黑监狱不属于公开的看守所，或者是监狱，或者是拘留中心。总之呢，它不是正式的拘禁场所。它通常放在哪里？放在宾馆啊，训练中心啊，甚至是政府的办公楼，甚至是一些特别专门改造的一些场所，关押维权人士，关押上访的访民，关押意见人士等等。保护卫士指出，中国政府设立黑监狱的目的就是让拘押者脱离整个看守所法定的监管体系，方便办案人员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刑讯逼供。保护卫士认为，中国黑监狱体系主要涉及两种制度，一个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第二个就是留置。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刑诉法实施的啊，主要是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特大贿赂犯罪的人员，所以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由公安机关实施，留置是根据监察法实施。比如说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工作人员啊，那么被留置人员通常是由中国政府各级监察委员会来负责管理。那么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被留置的人数达到47000人，同比增了20%。抱歉。同比增长了24%。保护卫士2021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关在各类的黑监狱里。那么被关押在黑监狱的人，抱歉啊。他们不能带手机，不能和家人和律师联系。那通常有两个看守全天候的监控。那么办案人员利用各种方法对关押者进行寻衅逼供，比如说这个剥夺睡眠、强光照射啊、冷风吹袭等等啊，各种啊，共产党这种办法多得很，非常熟练啊。那么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及留置有关的死亡事件频繁发生。2024年四月，北京这个优友互动公司的总经理邢艳军，在内蒙古啊监视居住期间死亡。 啊，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影响很大啊。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大纪元报道，中国移动香港公司宣布6月17号开始，他们的所有储值电话卡不再支持在国内激活，就是很多人跑到香港去买电话卡，然后在国内激活使用，就可以相当于翻墙，他就不让你在国内激活，你必须在香港或者是境外开卡激活，才能带到这个国内使用啊。那么在中国内地，你就没办法开卡激活动作啊。那么香港电话卡一直是中国内地的用户，上国际互联网接受海外验证短信或者注册海外账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网上很多卖，很多人在网上卖这个东西，他根本不需要去香港，他就在国内买了张卡就能激活。那现在呢，激活地点必须在香港或者在境外，他就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让你去搞这些翻墙，不让你翻墙，意思就是不让你翻墙，他影响会最大啊。那么因为很多人并不那么方便去香港，去香港方便的主要是在广东省，那其他省你还得翻山越岭，还是比较麻烦啊。那么中国政府这些年呢，不断的加强对这个翻墙的管制啊，网络管理啊。那么公安部今年1月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法案把 VPN 翻墙列入刑事案件。然后呢，各地电信运营商开始封锁海外流量，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啊。那么中国防火墙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升级，网络封锁的导致很多 VPN 供应商没办法使用。快联是4月28号终止中国服务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CBS 报道，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在2025年到2026财政年度，美国境内批准了74万4933份绿卡啊。那么其中家庭团聚类的43万3071份，占58%，反映出家庭团聚在美国移民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另外，在2025到2026财政年度，美国境内还批准了庇护移民17万7848份，职业移民10万7945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2025到2026财政年度，美国境内绿卡申请被拒绝的数量达到62389份，同比增长了一倍。庇护中心6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24到2025财政年度总共发放了136万张绿卡，其中58%发给在美国境内的人。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大幅下跌啊！去年是74万，之前是136万啊，数量跌了多少？至少。跌了一半吧，差不多小一半啊。第八条新闻，纽约市政府规划局6月11号发布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最新纽约人》。报告指出，华裔族群第一次成为纽约市规模最大的海外出生的群体啊。那么截止2023年，纽约市的外来出生人口有309万，占全市人口的37.5%，其中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移民397000人，大数40万啊，华裔啊，就是华裔，就是占到40万，占纽约市总移民人数的12.8%，比2013年增长了5%。那与此同时，纽约市多米尼加移民的人口下降了6%，39万，少1万啊。那么多米尼加移民1990年以来一直是纽约 规模最大的海外出生的群体，现在被华裔移民超过。纽约市立大学去年十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从2021到2023，有10万名多米尼加人离开了纽约，原因是他们收入不高，在纽约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就是生活成本太高了，他收入不高他就离开。报告指出，相比之下，在纽约的华裔社区变得更加富有，纽约华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达到6万。报告说，纽约移民人口最多的地方是皇后区的法拉盛，那么有96000名海外出生的居民，占法拉盛总人口的2/3。第二名是布鲁克林，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弗洛特特布许有75000移民。那么这两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移民。那么最新纽约人的这份报告很重要，他每年每10年发布一次。报告决定了什么？哪些移民群体能在语言服务、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方面获得资金拨款？那应该理论上中国人、中国的中华裔，他应该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越南公安部6月12号表示，富寿省的警方破获了一个跨国犯罪集团，阻止柬埔寨诈骗集团在越南设立诈骗中心。警方抓获了4名嫌疑人，包括1名中国人、3名越南人。调查发现，犯罪团伙为了搭建诈骗基地，在河内老街富寿租下度假村、休闲农场、别墅，准备安置几十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柬埔寨电诈园区工作。警方搜查现场时发现了大量的电脑、手机、网络设备。那么这个电诈中心已经接近启动运营。那么与此同时，胡志明市的警方本星期在一家酒店拘捕了83名中国公民，怀疑他们正在筹备另外一个网络诈骗中心。这些人都是从柬埔寨转到越南，准备把中国民众当作诈骗目标。国际特赦组织6月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虽然这个各国正在持续的打击电诈中心，但是柬埔寨仍然有大量涉嫌大量的这个电诈园区仍然在运作。随着柬埔寨打击力度加强，这个电诈集团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越南、马来西亚都在打。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6月12号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他们有个宇宙中心成功发射了主力火箭，叫 H3型6号机。那么这个火箭呢，进入预定轨道之后，它搭载的6颗超小型卫星顺利的分离。那么 H3系列的火箭两级结构，是日本新一代的主力运载火箭。那么这次发射的6号机没有安装固体燃料助推器，只是使用了3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这是日本第一次只是靠液体燃料发动机就发射升空，完成升空。那日本这次发射也是在验证之前失败的经验。去年12月，他们发射的8号机因为卫星底座粘连出了问题，导致搭载的准天顶卫星引路5号机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所以6号机搭载的卫星包括什么？包括静冈大学用于大学太空垃圾捕获的实验啊。那么 H3 火箭是从2023年第一次发射啊，那么有2次失败，6号机之前因为发动机测试故障推迟发射。那么这次发射成功，那么日本 H3 系列火箭就完成了不同型号的布局。第11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6月10 12号一审判决，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尹锡悦一般利国利敌罪和滥用职权罪成立，判有期徒刑30年。法院认为尹锡悦2024年10月指示韩国军方向朝鲜平壤派遣无人机，刺激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创造条件。法院指出尹锡悦利用军方力量进行心理战，试图制造国安危机，这一行为增加了民众和军人的安全风险，也让韩国军方暴露了作战能力，并影响正常的军事任务的执行。法官同时认为尹锡悦等人在执行相关行动时滥用职权，指使军人执行超出职责范围以外的任务。同案被告当中，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被判有期徒刑30年，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叫吕衍兄有期徒刑15年。这是第12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北地检署6月12号对三立电视台副总经理龚美富之子叫龚义廷提起公诉，指控龚义廷涉嫌违反刑法强制性交罪，就强奸罪啊。事情起源是去年8月，台湾女艺人江祖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一名女性友人的求助内容，求助内容是控诉她被电视台相关人士性侵并被偷拍。后来江祖平持续公布事件的细节，并公开这个涉嫌案件的线索，指向三立电视台前副总经理龚美富的儿子龚义廷啊。那么随着事件的曝光，江祖平承认他就是当事人，并且决定采取法律行动。江祖平随后提告，并且提出1300万新台币的求偿。台北地检署去年9月指挥警方搜索并且约谈相关人员之后，认定龚义廷涉嫌重大，龚义廷是100万新台币交保，同时限制出境。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检方认为相关证据足够，就告他，6月12号提起公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再次宣布停火协议要签了。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取消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伊双方可能在本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啊。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一切还没有最终敲定。川普是星期四昨天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结束伊朗冲突的协议或许会在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不会出席，因为星期天正好是他生日，80岁生日。那么届时呢，80岁生日届时白宫的草坪会举行一场叫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啊。那么川普说文件仍然需要最后定稿，后来他又说文件已经基本定稿，不知道他哪句是真的，反正是车轱辘话讲。那么应该这还没有基本上定稿，但是未来会在几天内完成。他说如果达成协议呢，副总统万斯、那中东特使这个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啊，这个库斯纳会去中东啊。他说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核问题仍然在概念层面的讨论。我不知道他们谈来谈去谈成这个样子。那以色列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四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和川普总统通电话，并且表示赞赏任何最终协议包含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声明提到正在和伊朗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啊。那 HS 报道说，美伊这份协议并不是最终的核协议，而是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之前一直报道是这样。那么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停火延长60天， 那么黎巴嫩停火安排也会同步延续，双方会在这段时间之内推进核谈判，为最终解决伊朗核问题争取时间。那么报道说，多名美国官员和调解国的外交官透露，美伊已经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然需要最终签署。截止昨天晚上，伊朗高层已经批准协议内容，不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否正式同意仍然不确定。所以伊朗外交部说，仍然存在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啊。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个月白宫多次说协议即将达成，但是最终都是破裂，所以呢报道说协议仍然存在变数。他说，从现场的迹象来看，美国已经开始为签署协议做准备。昨天有四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正在飞往欧洲啊，运送相关的设备，为副总统万斯前往日内瓦参加签字仪式做准备。那么本轮突破主要来自卡塔尔巴基斯坦的调解。那么经过卡塔尔调解人叫萨瓦迪以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几个小时的谈判，双方是在星期三晚上达成初步协议。那么谈判期间，调解双方多次和川普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沟通。那么协议的核心内容仍然是核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这是 HS 报道的，伊朗要承诺抱歉永远不发展核武器，并且要解决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那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伊朗在本国境内稀释高浓度的高浓缩铀啊。不过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并不是直接处理伊朗核设施的问题，涉及到离心机这个铀浓缩能力核设施以及未来安排的内容，都会在第二阶段正式的核协议谈判啊。那么这意味着当前的协议只是一个机制，只是一个框架啊，而不是解决核问题。那么在经济层面，协议要求霍姆兹海峡立即恢复通航，并且在三十天之内恢复到战前运输水平。那么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海上封锁，并且给予伊朗临时的制裁豁免，允许伊朗在60天之内恢复石油出口。那么至于解除制裁，会采取渐进模式。美国表示，未来会解除多少制裁取决于伊朗是否履约，以及后续谈判是否展现诚意。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一次性的解除制裁，而是保留随时重新施压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几百亿美元的资产，伊朗要求签署协议后立刻释放一部分资产，美国则主张分阶段发放啊。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以及卡塔尔正在讨论一项机制，允许伊朗使用部分冻结的资金采购人道主义物资。那伊朗的梅尔通讯社报道说，美伊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里面有几个条款。第一个，美国要拨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这是美国政府没有说的啊，这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他是这么说。这第一个。第二个，谈判期间归还24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其中一半正式会谈开始前归还。第三个，两国承诺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解除海上封锁。第四个，全面解除石油和其他制裁，霍尔木兹海峡30天之内开放。那么根据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宣布协议进展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先并不知情啊。那么最近几天，内塔尼亚胡一直在通过私人渠道向华盛顿的盟友打听谈判的进展， 说明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协调已经和以前不一样。那么如果协议最终签署，它既不是全面和平协议，也不是最终和协议，它是一份争取时间的临时安排。这意味着美国希望控制冲突。那么川普打打谈谈的操作反映了他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对局势的控制力已经远不如以前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啊，白宫放出来的消息也好啊，包括川普自己公开讲的话也好，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也不会太频繁的报道啊，就是有真的动作的时候我们才报道一下。光川普嘴巴讲呢，我们就不报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金融形势啊。人民银行6月12号公布了5月份的金融数据。人民银行它公布，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这些中国政府部门，它都采用一种非常麻烦你的方式来公布数据，让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它公布的是一到五月份的数据，但其实所有人都想知道五月份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只好把一到五月份的数据减掉一到四月份的数据，得出五月份的数据，再把去年的数据再做一遍，然后进行对比，进行今年的五月份跟去年五月份的对比，得出最后的看法。人民银行可不可以直接公布五月份的数据？当然可以，但是他就是不啊。那你要麻烦你一下啊，就是要麻烦你一下。那我就讲一下，我先讲一下我们测算的结果。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03万亿，同比下降了48%。人民币贷款5200亿，同比下降了16%。住户贷款减少1412亿。由正转负啊，其中短期贷款由减少208亿扩大到减少840亿，中长期贷款由增加746亿转为减少571亿。好，这是住户。企事业单位贷款6400亿，同比增长20%啊。那么短期贷款1000亿，同比下降9%，中长期贷款由3300亿转变为减少200亿，就是由正转负啊。票据融资5570亿，同比增长了6倍。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由589亿转为减少862亿，由正转负。这是这个贷款。存款五月份增加了1.77万亿，同比下降了19%。住户存款减少1100亿，由正转负。企业存款减少1700亿，下降了60%。财政性存款7100亿，同比下降了20%。M2 由7.9降到8.6升到8.6M1 由2.3升到5.5，货币供应在增加M0 由12%降到11.9%。那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由1.5%降到1.3%，下降了0.24个点啊，降幅是15.5%啊。质押式的回购加权平均利率由1.56%降到1.33%，利率全部都在降。经常项目的跨境人民币结算1.31万亿啊，增加到1.67万亿，增加27%。直接投资的跨境结算由0.61万亿降到0.58万亿啊，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由0.20万亿增加到0.22万亿啊，外商直接投资由0.41万亿降到0.36万亿，差不多就是这样。总的来看，今年五月份的金融数据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信用扩张明显减弱。 那么今年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第二次啊，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负100亿贷款，就是说有贷款有提前还贷，提前的还贷比贷款的金额高出了100亿啊，就是负100亿人民币贷款，很罕见。所以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就召集这些国有大行打开会打招呼，要他们赶紧加快放贷，扭转这个信贷这个负数的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非常有杀伤力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五月份的贷款变成了正数，变成了5000亿，也没有多少。其实5000亿很少，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说，贷款5000亿啊，那就是那数据转正，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多少，说明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非常疲弱，银行贷款无人问津啊。那有条新闻能说明这个局面，彭博社报道说，人民银行最近通过窗口指导，要求银行金融机构严格控制银行间净融出的规模，减少向其他银行拆借资金，缓解市场流动性过剩和资金空转的问题。人民银行最近呢，连续在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对货币市场利率过低的一个回应，结果呢是隔夜回购利率今年四月份曾经跌到 1.2， 那现在回到了 1.4 左右啊。那么隔夜回购利率是银行间短期资金拆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说明银行手里钱很多贷不出去，那贷不出去怎么办？他有成本的呀，他借来的钱，那借跟中央银行借的钱，那怎么办？那就在资金市场拆借出去。那你手上有钱，我手上有钱，都贷不出去，那怎么办？大家都往外拆借，那利率不就跌吗？啊，所以人民银行现在是两难，一方面呢，中国经济持续下跌，房地产低迷，货币政策就宽松。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的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它只是在银行系统里面空转，那所以呢，银行系统里面空转，那利率不断的跌，所以人民银行现在不得不出面干预，控制大银行往外拆借，它防止利率过低带来的汇率风险，因为利率你持续的下行，汇率会有问题啊。那人民银行公布的五月份的金融数据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形势呈现明显恶化的趋势，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是2.03万亿，同比下跌48%，同时人民币贷款是5200亿，下跌16%，说明什么？说明信用扩张是在放缓的，信用在放缓，它也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创造信用的能力非常的薄弱。为什么？因为过去20多年，中国的银行体系，它创造信用主要的渠道，房地产贷款按揭。那么，房地产贷款按揭啥意思？人民银行把资金发给了商业银行，啊，这是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商业银行拿的钱，你买房，我借钱给你买房，叫按揭贷款。你就跟我签个协议，我就把钱给了你，你就把房本压在我这里，这就一个交易，你就钱就给了谁？钱就给了开发商。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最终就出到市场上去了，这就叫创造信用啊！创造信用，那大量的房地产交易，那人民银行的钱不就跑到市场上去了吗？这就是房地产按揭贷款是过去20年银行体系创造信用的核心渠道。那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现在房地产成交量大概只有以前的1/10，那你1/10原来一年往外跑个10几万亿，你现在变成几万亿，1万多亿，那信用创造不就出了问题吗？ 信用创造出了问题，那不就通缩了吗？这就是通缩，通缩的原理就是这么来的。那值得关注的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它的融资需求的变化。去年呢，居民贷款还是增加504亿，到了今年呢，居民贷款就减少，就是负的了1400亿，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继续去杠杆，提前还贷，提前还贷就是负数啊。那么其中中长期贷款去年是746亿，现在是减少571亿，原来是正，现在是负，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提前还贷啊。那么购买行为也少，购买行为少，那提前还贷不就负数吗？那么居民部门减少贷款，本质上就意味着中国的居民对收入、对就业、对资产价格，就房价缺乏信心，所以他们倾向于减少消费、降低负债，也就提前还贷。企业部门同样变化明显，企业贷款总量5300亿，去年5300亿，增加到6400亿，但是结构恶化了，中长期贷款从3300亿变成了减少200亿。由正转负，中长期贷款，同时票据融资从746亿暴涨到5500亿，增长超过6倍，说明企业没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啊。然后他怎么办？他需要钱怎么办？票据融资，票据融资，银行就靠票据融资来维持这个信贷投放规模，存款也其实也反映需求薄弱。五月份居民存款减少1100亿，企业存款减少1700亿，只有财政性存款增加了7100亿，然后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加了1.1万亿，说明什么？说明资金都集中在政府和金融系统内，它没有进入居民消费，也没有进入企业投资领域，货币就是在空转，继续空转啊。这货币循环的这个效率仍然下降。那么从社融结构来看，问题更明显。社融是2.03万亿增量，其中政府债券融资1.22万亿，政府债券融资占比达到60%。相比之下，人民币贷款就5000亿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现在的信用扩张非常依赖企业政府举债，政府举债成为主体，居民和企业都在去杠杆，去杠杆就是收缩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它是建立在居民买房、企业投资、地方政府举债这三种信用循环。那当前的这个金融形势是居民在去杠杆，企业停止投资，地方财政持续恶化，这就意味着三个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同时熄火啊，只有政府举债在支撑社会信用，但是政府不可能无限举债，而且政府举债也没办法代替这个私人部门的需求，所以一旦政府举债的能力接近极限，或者是财政扩张的边际效果持续的下降，那中国整个的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机制就可能出问题，崩塌。那个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所以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周期性放缓，而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背景之下，它产生的长期需求不足。但是呢，怎么办呢？政府现在是独木难支啊，在借钱举债，政府不断的膨胀啊，政府债务不断的膨胀，那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那压力越来越大，金融风险就快速的累积。那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核心就是税收，它决定什么？它决定了财政收入或者说税收 中国的税收决定了政府举债能力是不是达到了极限。如果你看到中国的税收大幅的下跌，那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的就不是一般的波动，它可能是信用体系重构，或者是局部的坍塌。所以现在的问题很严重啊，问题很严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当绝大部分市场化实体的生存空间被剥夺，那么就意味着经济机器的停摆会随着就业减少、收入水平下降而加速，相应的金融系统由于政策导向而以所谓安全第一考量，贷款空转成为必然。总之，或许悲剧难以避免。这是一个翻译体，有些人受翻译体的影响很大。这就不是人话，要说人话。我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经济放缓，所以贷款空转肯定会出现贷款空转。贷款空转不是必然，贷款空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银行缺乏一个渠道，就原有的渠道不灵了。原来渠道就是按揭贷款，按揭贷款你一年几十万亿的按揭贷款，那你现在那几十万亿的按揭贷款都是央行的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你现在成交量这么低，按揭贷款没多少，那就货币发行不出去，这就空转的原因。情况今天上网特别卡，不知道哪里出来的问题，前几天六四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么卡，我两个 VPN 来回倒着用，两个都特别卡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我盘算过移民这个事儿，我身体不好，高血压、糖尿病，每天吃八种药，出国后医疗是个大问题，只能在国内苟活着了。 OK， 情况昨天说党员证，广州这边有党员证，而且之前每年给党费也会回一些礼物，比如茶具、被子之类，不过近这几年估计是跟社保挂钩，从我每个月十多块的低保变成了实际收入一个月100多，我想退党，居委会说很麻烦，要写很多材料，没办法，现在党费一年差不多2000，不过也都会写在党员证里。党员证后面，我印象中我见过这个，就是记录这个党费的这个证，但是它不叫党员证吗？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有个小本儿，反正你交了党费就会给你记一下，啊，盖个小章啥的啊。奶茶店、咖啡店。公园里都有很多人在那儿打牌待一天，有的在江边钓鱼又是一帮，在家里躺的又一帮，打麻将看打麻将的又一帮，感觉只有1/3的人有工作。观点，重庆虐待动物事件，警察不处理虐待者，反倒阻止抗议者，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会当场答应公众的任何诉求，他们担心一旦开了口子以后其他地方会模仿，就收拾不了，因为他们认为权威比对错重要。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这处理这类的案件当中，基层你基本上基层的政府人员是没有授权的，是没有授权的，就是你基本上你要平息这件事情很简单。安排个警察，那是谁干的啊？那他干的，好，你去派出所了解了解情况，就解决了呀，很简单啊，这不简单吗？你把他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派个代表去派出所反映情况，你这边你去把这个人找来，去派出所了解了解情况， 就 OK 了呀，这人不就搞定了吗？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没有授权啊。我们经常讲中共治理叫什么？叫强干莫之，强干弱之，就是末节，他没有授权，他就是听指示，听指令。为什么没有授权？授权太大，万一造反怎么办？所以强干弱之是中共沿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体制，就是强干弱之，没有授权，没有资源，所以你要等到事情发酵大到一定的程度，问题上去了，哎，问题就解决了。为啥？他有权限处理啊。观点：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中共治下丢失送出的领土多了，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除之而后快，才是中共羞于说出口的真实的动因。是的，旁边有一个这么样的民主，而且这个民主很厉害，就是他的选举制度啊，他的整个的体系都是样板级的。台湾的投票选举制度，你不能说它世界第一吧，但是显然非常的发达先进，比美国强一万倍啊！所以这么好的民主制度，而且老百姓过得这么有滋有味，那政府不敢把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是人哦，原来可以这样，原来这样子是人的活法，你旁边有个人在，有个样板在那怎么行？肯定把它灭掉。所以所谓的武统的目的，其实根本目的就是要消灭一个旁边的民主政治，不能够被拿来做示范啊。坐标内蒙西部小城市，明天这里将会有一场事业编考试，不知道吸引多少外地考生，火车站全是下车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坐飞机过来的，宾馆都涨价了，这边的岗位是几十人，甚至两三百个人争一个岗位，就算考上了，一个月到手也就4000多工资，这帮考生愿意花几百甚至上千块从外地过来赌一次，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的考试，真的疯狂。稳定啊，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社会焦虑是什么？找不着工作呀，太多，身边有太多人没有工作啊，没有工作的这种焦虑很吓人的，很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观点：现在的香港社会真的落到这种情况，一个中产不错的家庭，母亲是心理辅导的社工啊，一个跟女儿吵架后跳楼，结果父亲带着女儿练尸后，女儿回家又跟着跳楼，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公共服务。在英国，这里的市政和防止自杀委员会早就干预了，但是香港大量的社会已经移民了，所以悲剧在香港一个比一个沉重。那你第一次，那原来我在香港的时候，你有人跳楼，马上社工就去了，社工就已经在里面了，那不会发生这个跳完第一个再跳第二个，这太伤感了。情况：我奶奶已经在二一年去世，她以前是党员，退休后没有交党费，也没有人来。也没人找他要。2022年疫情后，突然有人上门来要求我补交我奶奶退休到离世期间的党费，离谱不？我大爸就说帮我奶退党。大爸是啥？大爸是大伯吗？啊，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叫法，大爸。人都去世了，怎么还要求他补交党费呢？这么极端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党费还是很宽松的吧，我印象啊，党费没那么严格吧，还补交？不知道，我没有这种经历。 没有这种经历啊。这个我们叫出身不好啊，出身不好入不了党。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